嗨，我的朋友，你好呀，我是 Simon。我们要读《小而美持续盈利的经营法则》的最后一章，第八章。感谢你和我一起坚持到现在。那我们开始吧。我们要何去何从？我们生来就要在一片混沌的田野中穿行，但是我们不会迷路和无助。因为，在我们之前来的每一位行者，都在身后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追随的踪迹。这一章虽然是最后一章，但是在重要性方面，我把它排在第一位。即使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可能还是会问自己，现在是不是创建一家企业的最佳时机？这个世界有很多问题，未来很不确定。如果你认为创业看上去有风险，那是对的。创业是有风险，而且永远都会这样。但我相信，这是带来改变的最好方式之一。如果你的企业没有从一开始就改变世界，或者没有雇佣数百名员工，不要紧。只要你在以一种诚信、可扩大规模的方式，通过向想要你产品的社区出售一款值得为之付费的产品。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好，创建一家企业就是值得的。我不认为只有能够在宇宙中留下印记才会治愈这个世界。它还通过我们反复做一些改善社区的、可以累积起来的小的选择来实现。你不能改变每一件事，但是你可以改变，而且应该从改变一些事开始。一旦你因为客户的宣传而盈利，并能够持续增长，你获得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决定企业下一个发挥正面影响力的领域在哪里。我知道，Gumroad 要是发展到这一步，我就更容易专注于更有意义的生活，但这并不容易。我不得不努力寻找成功的新定义，一个由更强烈的目标感和使命感所建立的定义。一个健康的人有1000个愿望，而一个生病的人只有一个愿望。在这本书的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创建一个成功的、能够持续发展的企业的极简主义创业者的愿望不止一个。已经拥有的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索伦·克莱凯·郭尔在1844年写道：“焦虑是自由的眩晕感。”这就是你注视自己无限的选择时会出现的情况。无论你是否喜欢，这都是你承担风险、辛勤付出、投入时间、创建并扩大你的企业之后所得到的所有东西中的一部分。现在，你已经抵达了最初的目的地，接下来去哪里？这就是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试图回答的问题。你已经赚到钱了，现在赚取时间吧。Gumroad 开始盈利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我的一大部分时间。我已经过了4年创始人的生活，不睡觉的时候我都在工作，忽略了亲情和友情，基本上把工作放在所有事情之上。这样的日子结束之后，我可以自由地为自己规划一条不同的路线了。我发现。当没有努力安抚投资人，或者没有试图让企业比应该增长的速度更快的发展的时候，我终于拥有了时间。虽然我将不再可能成为金钱意义上的亿万富翁，但我意识到自己是时间上的亿万富翁。对此，格雷厄姆·邓肯曾说：“生命中至少还剩11秒，或者……”至少31年的时间，我没有10亿美元，但确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有了不必忙于各种事物的奢侈，或者说烦恼，取决于怎么看。我在普罗沃租了一套普通公寓，放弃了咖啡和啤酒，开始与跟我有相同创意兴趣的人见面。在主要任务是工作的这些年结束之后。我想要我的余生都用于体验其他方面。首先，利用时间创造更多的时间。 我通过进一步自动化、外包或者直接忽略所有与 Gumroad 有关的我不喜欢做的事儿，来实现这一点。这样，我就拥有了足够的时间，让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每个人或者每一家企业都可以这样吗？我不确定，但我的确认为，如果你将自己从之前的你视为极其重要的责任和情况中抽离出来，会对所有你不需要做的事情感到惊讶。然后，我回到了这趟旅程最初的时刻，再次开始创作。首先，我在普罗沃写科幻小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布兰登·桑德森所组织的一个创意写作研讨会的一部分。之后，我留在犹他州学习绘画。鉴于经营着一家聘用和服务于创作者的企业，我很喜欢创造东西，这可能并不令人意外。无中生有的创作非常令人满意，充满乐趣，尤其是当它不必是支付各种账单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而且，经营一家极简主义企业能让我快速进步，在某些时候，我每周花20多个小时写作和绘画，从没有停止过。不过对我而言，创造并没有让我的人生完整，就像追逐独角兽并没有让我的人生完整一样。我仍然想要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仍然有一个企业来帮我去做这件事。我不需要 Gumroad 是一个10亿美元级企业，来让我以最大的选择自由和最小的负担去不受约束地追求我的目标。我保证，你也不需要那么大的企业来成就你希望成就的一切。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应当将我们的激情、使命、职业和我们的志业结合起来。这就是日本的 Ikigai 概念，将你热爱的与世界需要的，你可以因此获得酬劳的以及你所擅长的统一起来。在 Ikigai 的状态下，你会感到宁静，而且可以去努力改善这个世界。你可以活在当下，同时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努力。我强烈认为，我们人类的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我们将继续进步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有意识的创业。我在本书中使用"极简主义"一词来描述创业活动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相信你的企业不需要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成为一个极简主义创业者，可能为你带来一个很棒的结局，同时也为你的团队和社区创造机会。但是，它不大可能解决你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不管是为你自己还是为这个世界。你的目标是解放自己，让企业按照你所希望的那种，尽可能少的需要你的参与，这样你能够以你认为最好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管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对大部分人而言，这也意味着解放他人。你无法解放所有人或者创造所有产品，但是至少可以教一些人如何去做。创造更多的创作者、CEO 以及极简主义创业者。在普罗沃生活了2年之后，我对于 Gumroad 和自己的使命有了新想法。在重新设想未来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不仅有机会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还有机会为其他人提供机会，让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生活。建立 Gumroad 让我接触到一类全新的创作者，企业主。虽然不是每一种创作行为都需要一个企业，但是很多达到规模的创作者都会成立一家企业来管理他们的作品。我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为成千上万的人将创作中商业的一面变得更容易，并在世界各地创造了企业主。2020年，我偶然发现了自己的旅程，在那之后，通过成为阿兰·哈尔米尔顿后台资本的有限责任股东，并对兰布达学校以及 Notion 这样的初创企业进行几次小额天使投资的方面，我尝试了投资早期初创科技公司。 当在2020年对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议活动之后，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多。我在推特上表达了想要投资黑人创始者的意愿。我偶尔向科技初创企业提供天使资金，包括 Lambda School 以及 HelloSign、Wish、Backstage 等有限责任合伙人。我的下一个投资将给一位黑人创业者。如果你是一名创业中的黑人，请在本周给我发一份邮件，告知你在创业的项目。这条推文带来了200封来自黑人创始人的邮件，最重要的是，还带来了4笔新的用于黑人企业家成立的初创企业的投资。自那以后，通过网内推荐，我们还投资了几个项目。不过，这些初创企业中有很多还在寻找更多的资金，而我并没有那么多资金。于是，我写了一份备忘录，并通过邮件发给了我的人脉关系里的其他投资人。其中一人回复道：“你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并提出要将其确定下来，帮助我启动这个项目。”2020年，我朝着培养更多 CEO 和极简主义创业者的目标又努力了一把，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虽然我从来没有想成为一名风险投资家，但现在我能够支持一些创业者，他们主要是我通过我的受众以及公开透明的建立 Gumroad 而认识的。今天，我一年能向大约50家企业投资近1000万美元。我仍然拒绝很多创业者，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我对他们所做的事儿没有信心，而是因为大多数企业没有风险资本投资会更好。自从在2019年2月发表《打造10亿美元及企业梦想破灭后的自我反思》之后，我认识了数百名极简主义创业者，他们帮助我拓展了关于企业真正含义的思维。如果你觉得成为极简主义创业者对你而言是一件好事儿，那么你可以帮助其他人看到这一点。彼得经常在推特上发布他认为能够做大生意的域名，这样其他人可以仿效他创业。施密特品牌的克里斯·坎蒂诺和杰米·施密特创立了自己的色彩投资基金，支持和投资小众领域的创始人。做创作者和极简主义创业者这条路，大量不同类型的人应该都可以走，而且各种类型的员工和客户都应该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匹配对象。我认为，这个星球上的80亿人都可以做。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虽然极简主义企业并不能消除歧视，或弥补我们在获得教育、科技以及资金方面的所有差距，但它确实为各种各样的创业者提供了掌控自己命运的途径。而且，我相信通往更公平的未来的道路在于让更多的人去创造产品或者服务并出售，不仅因为这让企业主得以通过创作赚钱谋生，还因为通过扩大创业的范围，我们能够服务那些自由市场尚未知解决问题的人。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意，最终决定权在每个人自己手里。从旧金山搬到普罗沃的经历让我注意到，人们对服务他人的方式都有自己的看法，它不是统一的，甚至不相似，也不应该相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拯救地球。我们谈论了改变世界的神话。在你已经拥有大量创业和服务社区的机会的时候，它会分散你的注意力。不过，你仍然可以选择你的战场，尤其是那些在你控制范围内的事儿，比如消除自己的碳足迹。至于建立一个碳中和的未来，很多极简主义创业者为了发展业务所使用的系统和服务器背后的大企业，都在加快这一进程，并且更明确地投入到碳中和的行动中。 2019年 ，Shopify 承诺将每年向 Shopify 可持续发展基金投入至少500万美元。该基金不仅投资碳分存项目，还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并服务于商家和买家更具持续发展能力的运营方式。谷歌承诺，到2030年，任何时间、地点的运行都将利用无碳能源。这不能只依靠大型企业及其基础设施来做，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企业来为拯救地球做出自己的贡献，不管它的规模有多大。植物基冰激凌公司彩虹之路的创始人艾美丽坚持将食物作为治愈地球的工具，在卖掉了她的第一家公司优质美食线上超市，关闭了第二家做餐点配送服务的公司 Din 之后，他也发现自己会问：下一步呢？他的个人使命是更亲近地球母亲。就在思考自己下一个创业计划的时候，他和家人搬到了夏威夷，一种想法开始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闪现：冰激凌。他要将彩虹之路创建成一家通过对地球有益的全周期循环系统来制作美味冰激凌的企业。Pono 是夏威夷中的一个词，意思是和谐。他说，在制定决策、讲述我的故事时，我总是牢记我们的使命，以让自己和公司都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有了为前面两家公司筹集风险资本的经历，他目前决心自力更生，以保持全部的决策控制权，专注于盈利能力，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我在较慢地打基础，以创造长久发展的能力。他说：“所以，我问自己，我能迈出的最小一步是什么？”这让彩虹之路以一种对企业和世界而言都能够持续发展的方式增长。我能够既归步而至千里，所以不怕走这条更漫长的路。做好调研，想明白什么会真正有效，然后付诸行动。放手。我还没有走上这条路，但我考虑过这个问题。某一天，我可能想要收回更多的时间，也可能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服务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群。正如我不期待其他人永远在 Gumroad 工作一样，我自己也不打算这样。最终我会放手，要么主动，要么被动。我当然希望是前者。你最终也将不得不面临相同的抉择，可能完全离开你的事业，你可能在某个沙滩上享受退休生活，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可能决定加倍努力筹集资金，为你的下一个公司奋力一搏。也可能找到一个新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自己作为董事会主席继续参与公司运营，或者成立一家非盈利性的机构来解决你发现的下一个问题。但是，具体而言，你从这儿出发要去哪里？答案是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消失，而且对于每一个创始人，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努力无私的服务他人的同时，也应该始终自私地创造自己适合自己的生意，而且在这么做的时候，你应该优先考虑自己的幸福。我知道这些问题有点多，但是时候问一下自己，为什么呢？你选择一个社区，为什么是那个社区？你提交一个有价值的人工流程，然后将其迭代成最小化可行产品。你为什么选择使用那些方式解决那些问题？如果没有记错，你之后向100个客户出售了那个产品，他们乐呵呵地付费购买了它。你首先联系了谁？为什么是他们？你为产品做营销推广，让自己成长，同时扩大了团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最后，为什么我想从这里继续前行？为什么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在你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件曾经帮助过我，而且也会帮助到你的事是，用你新发现的时间去反思你的过去，观察你的现在，想清楚你是谁，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后，你就能够想清楚如何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样你就不用一直问这些问题了。你的目的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创作者，或者帮助更多的人创业，或者在沙滩上享受退休生活。整天冲浪，我不会假装自己知道。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给你工具，让你能够创建一个最终会给你自己做决定的自由的生意。现在由你决定接下来怎么办。无论你做什么，给我发个消息，告诉我，我一直在线。sahir@hey.com。还有一件事，让我们从头开始。你的计划是什么？对，你有个商业点子，选择了一个对的社区来服务，成了里面的支柱，有一个很好的发展计划来着手建立你的 MVP。你会得到100个客户，而且竟在那时考虑推出产品。不久之后，也许你已经做到了，你会赚到钱，并掌控自己的命运。随着对企业经营中的法务、运营、财务问题得心应手，你将学会如何保持这种状态。你会精心创建一种文化，它将你喜欢与之共事、为之工作的人吸引过来。这并不容易，但你的业务会增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开始解决新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份不会被你的业务所淹没。你不需要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儿，至少每周有几个小时不用这样子。当然，即使在这个时候，旅程也没有结束，而且永远不会结束。它并不容易，也不会很快或者直截了当，它会花很多时间。也许还需要尝试几次，但这没关系，因为你可以用一生去把事情弄清楚，而且这不是为了避免失败，而是为了最终获得成功。你花的时间越长，准备的就越充分，因为在花掉的每一年里，你都在变得更好。在这本书里，我们主要谈了那些成功的企业，但是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都尝试过很多次失败。在创建 Gumroad 之前的几年里，我创建并推出了几十个产品，几乎所有的都失败了。但是 Gumroad 成功了，你只需要做对一次。但是我们人类如果希望摆脱目前的混乱局面，需要做对无数次。无论怎样，我相信创业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未来。所以企业创建的越多就越好，而创建出更多企业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变得容易实现。我不是在试图说服你，相反，我认为你在经营自己的企业时会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你的努力是必要的，你将要开创的生意是必要的，这些类别的生意数百年来一直都很有必要，而且未来也会如此。这并不是新鲜事。如果你连想出某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觉得困难，别着急，耐心一点，看看四周，去关注留意。人类才刚刚开始，我们今天的任何做事方式都不大可能与我们未来的做事方式相似。有一天，你的生活和工作会协调一致，你会有一个目标，统筹你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会通过做自己热爱的事儿得到报酬，只要你继续做自己，你的业务就会扩大。这一切都会发生，前提是你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就是开始行动。哇，终于把这本书读完了，感谢大家，我是 Simon。如果有需要了解我的情况的话，你可以通过我的微信联系我。对，我的微信是 CINHUA3，对，这是我的微信。啊，我还想读一下，就是我自己写的关于这篇文章的一点思考。我发表在我自己的我个人网站上面，我就拿出来读一读。我的副业人生之旅，我一再建议，在刚开始时，把创业当作副业，利用你的时间、精力和各种点子，将生意扩大到具有盈利能力之后，再辞掉你的全职工作，然后可以在利润允许的情况下给自己发工，给自己发工资。我一直没有对副业有特别的印象，直到看到书里提起在做副业，才想起来，也许以前我是用兼职这个词来形容副业的。回顾过去，在20年前开始创业前，我做了几件副业。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侨民特别多，当时的我会一点马马虎虎的英语，我想通过工作学习英语，我想到了这个群体的需求，于是就从人的需要，衣食住行娱乐这几大点逐一看是否有市场空白。我还真发现了几个。一，二手车买手。在当时的上海有一个比较庞大的 expat 社区，英文的 expat 社区有 Smart Shanghai, City Weekend, Shanghai Expat, That's Shanghai, Shanghai Daily 等面向外国侨民的报刊杂志和网站。当时有一些外国侨民回国要将在上海买的车出售掉，而我发现那些刊登在这些媒体上风力广告的汽车普遍比市场的二手车要便宜，于是我找到一位上海的二手车中介老黄一起合作。我将看到的二手车的信息发给他，他估算出可以售的价格，我看到了里面的差价，根据协议老黄会将这个差价给我，我会带着老黄一起去看车。当时那些侨民的车子的车况普遍都很好，当老黄成功的买下车子后，就直接将中间的差价给我，这些差价平均一辆车在5000左右。反思当时觉得信息差、语言差异和无本买卖带来的利差，买到一辆车我就可以得到5000左右的收益，而且我没有任何风险，不需要垫资金，也不需要公司，每个月总有成交1到2辆车，副业的收入快赶上了我的主业工资，真是小而美。二，汽车租赁。随着二手车的生意，我发现很多外国侨民，包括来上海出差的外籍人士，很依赖汽车出行。有了和老黄的合作，我想，也许我可以和汽车租赁公司合作，我们自己制作一个网站，专门在上述的报刊杂志、网站和 Google 上推广我的汽车租赁服务。我的汽车租赁都是带司机的，而汽车和司机发票开具都是由我们合作的租赁公司提供。当和客户成交后，租赁公司按照他们的报价和我给客户的价格中间的差价分成给我。彼时我还没有公司，是一人公司，只是有一个英文的网站，那个网站一度排名在 Google 英文上海汽车租赁的第一位。那个网站上，我还把二手车的业务也放了上去，我把老黄的一些车放到网站上，当时也有一些客户通过这个网站买到了车子。三，卫星电视安装。当时互联网的流媒体还没有兴起，外国侨民在上海便是通过卫星接收机来收看节目。当时菲律宾在2001年有了该国第一个 Direct to Home 卫星直播，叫 Dream Satellite TV。这个节目的信号覆盖华东和华南部分地区，因为需要的蝶形天线很小，大概直径80厘米。当时的上海有很多公寓楼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天线，而个人接收境外卫星节目是违法的。上海因为有很多外国侨民，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管理部门并没有过多干涉，于是照着汽车租赁的做法，我做了一个网站，专门就面向有安装 Dream TV 需求的外籍客户。 还是没有成立公司，一人公司和汽车租赁一样，这个安装业务也一度在 Google 的搜索中排在第一。四、涉外租赁，还尝试过房屋租赁，租赁房子给外籍人士，运作了几个月后，发现实在太复杂，太难运作，有时要带客户看十几套房子，也无法成交。每次看房涉及到太多的沟通协调，房东、潜在客户，一两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而且，因为我接触不到大公司的 HR， 一般预算高的公司给外籍高管找房子，都是由在上海的外资公司的 HR 负责的。接近这些人，根本不是我的长项。我的客户的预算都偏低，虽然设立的网站，很快就停止了这个业务。及时退出二手物品的买卖。当时我很喜欢电子数码产品，那是有一个分类网站叫客气机，它是 eBay 下面的中国二手分类网站。我很容易买到比市场价格便宜的本地物品，虽然在别的论坛或者网站出售。当时没有闲鱼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二手物品 APP，利用定价差、信息差，我也做了不少二手生意。慢慢的，我发现淘到价廉物美的东西越来越难，而且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守着分类网站点，抢在别人买下之前联系上卖家，实在太耗精力时间。一段时间后，我就停了。回顾这几个业务有类似性，一人公司，实际上连公司也没有，没有库存，没有资金投入。没有亏损，客户满意度高，税务发票都由合作伙伴处理。我当时就发现，开展业务不一定需要一个公司，真正核心的是有没有吸引到客户，有没有好的口碑，有没有把推广做好。因为这几个副业，我对经营一些网站、一个企业、一个品牌有了一些经验。等到我2004年开始自己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咨询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有足够的经营经验，对企业运营的成本控制得很好。2004年成立的企业在第一个月就盈利了，到21年后的今天，企业没有一个月是亏损的。小而美这本书里写道，商业中最重要的一等式就是利润等于收益减成本，这看上去非常简单，赚的比花的多，你的企业就能够永远屹立不倒；赚的比花的少，你就会失败。创始人经常忽略利润率，而注重于产品的开发、增长、招聘以及其他种种事情，直到资金耗尽。如果你靠一己之力创建企业，你必须关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因为没有人会来将你从错误中拯救出来。以上这些都是我在做副业一开始就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我没有别的资源可以依赖，我唯有每月月底都计算收入和支出，得知该月的企业盈利状况。固定成本中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把一切外包出去。现在看来，真的是小而美的几个副业，这五个副业开展成功的三个副业，让我很早就明白，企业初创时不一定需要一个统一的模板，不一定需要 HR、会计、出纳、销售、市场、IT、助理。除了客户无法外包，多数岗位都可以外包，别使用办公室。在小而美里，作者说，办公室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相关成本，而且你还不得不去管理它，除非你真的需要。否则不要使用办公室。我呢，我在上海有很多办公室，星巴克是我的办公室。这三个副业我都没有租赁过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是星巴克，这节约了大量的费用，都是在家里办公，每天醒来就是工作，工作可以做到夜里12点钟，也乐此不疲。从没有客户提出要到我们的办公室看看，有时我们和客户签合同的时候会去合作方的办公室，或者直接在星巴克碰面签合同。我非常感恩在创业之前做的这几个副业的尝试，带来的经验和收获至今还在， 看到这本书，书里写了很多做法，我在20年前创业时就已经在做，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再见了，希望是下一本书。